大家发现了吗？这两天全网呢都在夸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合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7月27号，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，发行价是8.6块，募集资金579亿，刷新了科创板历史上 IPO 的最大的记录。更夸张的是，上市第一天，公司的总市值就冲到了3.28万亿，超过了工商银行，成为 A 股市值第一。很多人马上得到了一个结论，合肥赌赢了。那甚至呢，他们还找到了新的财政密码，以后没钱呢就投高科技。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呢泼一盆冷水。长鑫的成功是真的，但是很多人从长鑫身上得到的结论那却是错误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大家都看到了长鑫的神话，却没有看到这个神话背后的代价。先说第一件事，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次合肥国资一口气就赚了10000个亿，过去10年合肥卖地的总收入才7000亿，你这一天就赚10000亿，这不就是找到了地方财政弥补收入的好办法了吗？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句，这10000亿它不是现金，是股票。股票值钱，但是不代表你今天就能卖。根据咱们现行的规定，合肥国资系统他们持有这个长鑫股票，锁定期最短12个月，最长36个月。即使过了锁定期之后，大股东减持依然是受到很多的限制。更关键的是，以大 A 股现在这个市场情况，您拿着10万亿的股票往这市场里边砸，谁能接得住呢？任何巨额减持都会给市场、给股价带来巨大的压力，所以这个更像是一个价值10万亿的支票，它能够代表财富存在，但是呢，却不能够兑现。资本市场有一句话，我特别认同：纸面财富不等于现金财富。世界首富的身家好几千亿美元，但是这个并不等于他们可以变成现金。合肥国资同样如此。第二个问题，也是我真正想讨论的，长鑫的成功到底是能不能够证明合肥的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成功者，但是失败者却很少有人提。知道这个武汉红鑫吗？那个曾经是咱们芯片的希望啊，重金还从台积电挖来这个前面的高管蒋尚义来做这个他的 CEO， 投入153亿，在2020年项目资金链彻底断裂，项目全面停工。还有南京的德科马，号称总投入30亿美元，南京的经开区实缴投入2.5亿人民币，另外配套了254亩的土地，10万平米的厂房，还有1.18亿的现金借款。这个项目2020年进入破产清算程序。成都革新签约的总投入90亿美元，成都国资实缴5.2亿美元。成都高新区单独出资70亿元建设厂房、动力配套等基础设施。这个项目还拿到了成都银团贷款72亿。2020年5月，项目正式停工。员工全部遣散。此外还有淮安德科马、济南全新、贵州华新通，这些项目动辄投资几百亿，大部分最后都是烂尾，损失谁承担呢？不是创业团队，也不是投资机构，而是地方财政、国有银行，说到底就是纳税人承担。这就是经济学里边一个非常典型的概念，幸存者偏差。您看到的是京东方、长鑫这些成功项目的辉煌，但很少有人去统计背后到底有多少个项目失败。如果把成功和失败全部放在一起来看的话，地方政府投资高科技企业的成功率恐怕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。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？这个并不是针对中国，放眼全世界哪里都一样。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，叫做公共选择理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市场的投资人他只关心投资回报，但是政府决策就要考虑就业、财政、产业布局、政绩，还有各种行政目标。两者追求的目标本来就不一样，再加上信息不对称、预算软约束等等问题，决定了政府天然它就不是一个好的风投机构。 如果政府真的擅长投资，那么全世界今天呢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呢？第四个问题，我觉得是很多人忽略的。有人说呢，只要我们这个芯片突破了，我们中国的经济呢，它就上去了。其实问题呢，没有这么简单，因为芯片、新能源、AI， 它都是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。投资几百亿的项目，它真正新增的就业岗位就那么点人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长兴科技十年发展到现在，员工呢一共就 1.9 万人。这个当然非常优秀，但是如果你对比一下它3万亿的市值，这 1.9 万的就业就可以忽略不计了。3万亿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广州市一年的 GDP 总和。1.9 万人的就业是不是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？今天中国经济真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？年轻人就业、居民收入、消费信心、房地产缩水之后的资产修复、人口结构变化，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多了一个芯片公司就能够自动解决。最后我想说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愿意听的观点，支持高科技并不等于政府亲自下场做风投。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建设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，保护产权，完善法治，改善教育，鼓励科研，健全资本市场，完善社会保障，让真正优秀的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成长，而不是由政府亲自去决定谁是未来的赢家。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，政府负责公共产品，市场负责资源配置，企业负责创新，投资人负责承担风险，这才是一个成熟经济体应该有的样子。最后我再强调一句，长兴科技上市对于中国存储芯片的发展当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大事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成功案例就神化一种模式。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一家公司的市值有多高，而是全国各地会不会因为这个成功的样本再掀起新一轮的举债招商、产业竞赛和重复投资呢？当所有的城市都想成为下一个合肥的时候，也许真正应该问的只有一个问题：如果赌输了，最后由谁来买单呢？如果高科技投资沦为新一轮的大基建泡沫，其买单的当然是最终那些无法承受到高科技发展的红利，反而却要承受债务通缩后果的普通人。